刺猬的优雅。散播欲望者。马克思完全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小帕列和金早对我这么宣布，平常他是不跟我说话的。安段帕列和是工业老王朝的富有继承人，也是我八位雇主中其中的一位的儿子。他是企业大资产阶级最新鲜的产物，他的呱呱坠地可是干干净净，合情合理，就跟打个嗝一样，简短利落，不带情感。然而此刻他正为了他的大发现得意洋洋，在反射作用的驱使下，想都没想我是否能够懂得他的话，就跟我阐述大理论。像我这样的劳动者对于马克思的著作能懂些什么呢？马克思的文章读起来很辛苦，用词很典雅，文笔很微妙，他宣扬的理论更是庞大复杂，而我一时糊涂，差点暴露了我的真相。你应该要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我对这个身穿墨绿色连帽呢大衣的蠢蛋说，要了解马克思的理论，同时明白他的理论为何错误，就必须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这是人类学的基石，所有建设新世界的号召都是以这本书为理论依据，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信念也是以这本书作为章本。老被欲望纠缠的人类最好只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就行了。在一个欲望被极端钳制的世界当中，将会诞生一个没有斗争、没有压迫、没有万恶阶级之分的崭新社会。散播欲望者必遭到迫害。我正要细声细语，就跟对我那一只孤零零的小猫说话一般说出这句话。可是呢，安段帕列和嘴上那一道看起来不甚雅观刚长出来的胡子，却毫无猫儿的愧疚。他看着我，不太肯定我刚刚说的怪言怪语。凡是打破自己思维习惯的事情，一般人是无法去想象的。像往常一样，这个无能保护我一个大楼的门房是不会读德意志形态的，因此他也没有能力引述批判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论点。再说阅读马克思的作品的门房一定是具有颠覆社会的思想倾向，灵魂早就卖给叫做法国总工会的魔鬼。门房为了要提高思想境界而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这种不合情理的事情是不是任何资产阶级能够想象得到的。待我向令堂问个好，我嘟嘟囔囔地说，砰的一声将门关上，心中的希望将这两句前后不一的话能够被千百年来的偏见给掩盖住。艺术之神奇。我名叫何宁，今年54岁。27年来，我一直都是一栋高级公寓大楼的门房。这栋大楼位在巴黎葛内勒街17号。7号是一栋美轮美奂、有庭院、有花园的旧时王宫府邸。里面分割成8户豪奢无比的公寓，每一间都住有人家，间间都非常的宽敞。我是一个寡妇，个子矮小，相貌丑陋，身材肥胖而臃肿，一双脚丫满是老茧。此外，我口中肯定跟长毛象一样的臭味，因为有些早的早晨起床后，我会被自己身上的气息弄得不舒服。 我没有上过学，从小至今都是贫穷如洗，是个不起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独自一个人生活，与我为伴的是一只肥胖的懒猫。这只猫只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它心情不爽的时候，爪子会发出臭味。在和同类族群融融的共处上，我和它没有做太多的努力。在待人接物上，我还算得上是彬彬有礼，但并不和蔼可亲，因此大家都不喜欢我，但是却能够容纳我，为的是我完全符合世人心中所塑造出来的门房形象，也因此我成为让世人的大幻想所能够继续运转的齿轮之一。在世人的幻想中，生命是拥有意义的，但是这种意义很容易破解。既然在芸芸众生的想法里，门房都是年老的、丑陋的、脾气暴躁，那么这些愚昧的芸芸众生自然也根深蒂固地认为，门房都有一只成天躺在套的针织枕套的坐垫上打瞌睡的大懒猫。还有，门房给人的印象是成天看电视，与此同时，他们的肥猫必定在旁呼呼大睡。不仅如此，一楼大厅总是飘荡着他们做的清炖牛肉、包心菜汤，或者是扁豆鹅肉砂锅这种家常菜的气味。我何其有幸能够在高级公寓的大楼当看守大门者，为了符合形象而做那些油腻荤膻的菜肴，这对我而言简直是活受罪。因此，当住在二楼贵族出身、位居政府参事的戴伯格利先生出面干涉，表示不希望在大楼闻到平民大锅菜的味道时，我真是如释重负。他还不得不对他的夫人解释，说他的干涉是很有礼貌的，只是比较坚定而已。为了掩饰我心中的郑重下怀，我得尽量装出被逼迫服从的姿态。那是27年前的事情，从那时开始，我每天都到肉店去买一片火腿肉，或者是一小片小牛肝，然后放在用网线织成的购物袋里，把它们夹在一包面条与一把胡萝卜之间。我刻意让人看到这些寒酸但是拥有一个大特点的食物，也就是它们都没有味道，因为我是住在有钱人家的穷人呢。这是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让人认为我跟一般的穷手们毫无不同，一方面可以拿它们来喂食我的猫咪，叫猎户。我的猫就只能吃那些原本该是我吃的食物罢了。当它大嚼特咬地吃它那些火腿肉和奶油通心粉时，我在无浓荤菜味的干扰下，在没有人能够怀疑我对饮食口味另有偏好的情况下，享受我的美餐。电视的问题倒是比较棘手，我的先生过世时，我不需要为了电视的问题而烦恼，因为他经常看电视，所以免去我这项苦差事了。只要是一楼大厅听得到电视的声音，对于门房的偏见便会继续保留下去。吕西安过世后，我就得绞尽脑汁虚应故事了。他活着的时候，电视有他看，我不需要尽这项不公道的职责。他死了之后，我就失去了他这个无文化的素养，能够避免引人起疑的挡箭牌。后来借着无钮系统， 我找到解决的方法。我将红外线装置和小电铃接在一起，这样一来需要伸手去按下好让我知道有人进出的大门按钮便完全失去作用。我只要依靠红外线装置就可以了解大厅过客的动态，哪怕是我总在待在最里面的房间，距离他们非常远。这房间是我打发大部分休闲时间的地方，也是我能够舒展心灵生活的地方。这房间很清静，门房内常会听到嘈杂声和闻到的怪异气味都传不到这里。在这房间内靠着小电铃，我还是能够随时随地获知身为门房必须知道的消息，有谁进来，有谁出去，跟谁出去，还有在什么时刻进出。当时住在大楼的人必须穿过大厅，耳中听到低微的电视机声音时，他们在缺少想象力而不是发挥想象力的情况下，便认为我这个门房准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而我呢，我躲在隐秘的房间内，耳中虽然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声音，却能够知道是否有人经过。当小电铃响的时候，我才起身走到隔壁房间，将眼睛隔在被白纱帘布遮住正对楼梯的眼洞上，也神不知鬼不觉地看着过客是谁。录影带的出现以及稍后的盖世大发明 DVD 让我的心灵世界更加充实。可是哪有守门的会为了《魂断威尼斯》这部电影而感动莫名呢？哪有门房会传出马勒的音乐呢？于是为了避人耳目，我在先夫和我辛苦攒下的积蓄中抽出了一笔钱，购买另外一套电视光碟机，安置在我的密室之内。当摆在门房内时，保护我的秘密的电视机在播放不需要动大脑的低级娱乐节目时，我却在密室内，在听不到的电视吵闹声下，双眼含泪，为艺术之神奇而如痴如狂。